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听你话的人。祈求主你自己的大能，能够这样子的按着你的应许浇灌在你的众儿女的心中。孩子把自己也再次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的宝血进一步的洁净，求你自己使用这个无用的器皿。主你自己在这场的讲道的当中的真正的传讲者，求主你自己在这个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用你的话，用你的道来建立众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这个主题叫做不为明天忧虑。那这个题目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关于明天的事情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也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一种的常态。因为明天意味着生活的延续，明天意味着生命的延续，所以很多人为明天做计划，小到个人，大到公司、国家，甚至世界。最近有这个 G8 啊，这个还有什么 G20， 那这些世界的所谓的强国在一起所组成的这个机构，也是为了世界的明天在着想。但有另外一个方面，人会为明天去预备，人也会因为明天会忧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明天看起来好像很近，但是明天又好像很不确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确定明天一定会发生什么。无论他多聪明，无论他多有才能，无论他多有钱财，多有势力，他都不能够确定明天一定会发生什么。他也不能够掌管明天一定会发生什么。在加拿大有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大家可能猜一猜，可能你不一定知道这个压力很大的工作是什么，是做天气预报的。天气预报员的压力很大。有一次有一个做天气预报的，他去机场等飞机，有个人就过来找他，跟他说，你预报说那个地方会下雨，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全家就取消了度假的计划。结果那个地方天气非常好，你把我们全家的度假全毁了，怎么预报的？他听了以后很郁闷，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另外一个人又来找他，天气预报员，你预报说那个地方天气很好，结果全家都去了，结果到那边以后天气一塌糊涂，你把我们整个的度假全都毁了。他听下来又不知道如何回答，又只好自己郁闷。还有更郁闷的事情，前段时间意大利有7位地震学家被抓起来坐牢，判6年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预报那个地方不会地震，结果地震了，结果死了一些人，结果他们被判刑，被抓起来。他们更郁闷，全世界的地震专家都为他们申辩，不合理，他们怎么能够决定明天会不会发生地震？你不能决定，为什么预测？人活在这种困境的当中，活在这种我既想知道昨天要发生什么，我又预备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做不到。911的事件给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算是最强大的美国，就算是美国最精英的那个群体，住在那2栋大楼的里面，他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掌握明天到底要发生什么。人类有这样的困境，人类对明天的不确定性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难。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样的词，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的里面，你听起来很耳熟，但是呢似乎又很矛盾。中国有一个词叫做未雨绸缪，听说过哈？另外有一个词叫做杞人忧天。那这两个方面到底怎么平衡呢？中国人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中国人又说呢，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这两件事情到底怎么平衡呢？在所有的人，所有的文化的当中，所有的历史的里面，人都有这个困境，不确定。因为这个缘故，就会有算命的兴起。算命的是干嘛呢？跟你算明天发生什么。那基本上算命，你去找算命，你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被人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他已经做好了很多 information 的收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 video？ 我在网上看一个 video， 一个西人去算命的，在一个帐篷那边算。那个人进来以后，然后他啪给他说了很多他以前对的事情，他说哇你算得真准。那个人以后他又说了很多事情，算得很真准。原来他在他后面有一个 IT team。那个人进来以后马上把他的 identity 输到电脑，然后进货的信息把所有全部找到，他耳机告诉他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全都说得准。在中国很多的算命也是这个招数的，中人的计，另外一个中鬼的计。邪灵的的确确会算准，他的的确确有超然的能力，但是一旦你找他算，你就被算准了，就落在他那个圈套的里面。这是人在整个世界当中没有办法摆脱的困境，靠自己不行，靠算命也不行，明天的忧虑就摆在所有的人的面前。那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只有一个例外，只有基督徒可以做到不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所信的这位神是知道明天会发生所有事情的神，基督徒所信的这个神是掌管明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神。换句话说，如果上帝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在明天会发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信神的人他们才可以做到不为明天忧虑。问题，所有信主的人真的都不为明天忧虑吗？好像不是哦。所有的基督徒真的就完完全全的不为明天有任何的食物吃穿各方面的忧愁吗？好像不是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个全能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他们所信的上帝，然后在他们生命的当中却没有应当有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今天我大家要分享的信息。不为明天忧虑是基督徒的特权，只有基督徒真正能够做到不为明天忧虑。但是怎么样能够不为明天忧虑，这个是我们是需要思想的。在今天信息的里面，马太福音第六章的31到32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是你们的天父知道的。不为明天忧虑的第一样，我知道你要知道天父的能力是这样子的，能够保守我们，所以我不为明天忧虑。还不够，第二样，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位天父是全能的，这位天父是掌管一切的，你靠着他一定可以做到不为明天忧虑。但是有一个条件，后面那些经节，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忧虑的那些的东西，一切的东西他都会加给你。第二样，要先求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样我们容易忽略的，第三样，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有的信徒在这样的一个步骤的里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担当今天的责任，这样你才能够做到真正的不为明天忧虑。三样的事情我们来分享。第一样，你要知道天父的能力，马太福音的六章31到32节， 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登山宝训第五到第七章，耶稣基督教导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内容的里面的一部分。那耶稣基督教登山宝训这件事情，他要改变要推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律法主义翻转过来。耶稣基督他所讲的登山宝训，是要把律法的真正的含义和律法的精义，把它完完全全的正确的解释出来。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怎么成全？耶稣基督来了，他要更正那些所有的犹太人，那些在错误的律法的教导下面那些的犹太人的错误。那么那些人本来他们应当所信的是这个至圣的律法，至圣的律法是干什么呢？是要使人得自由的，是要把人从罪里面解脱出来的。结果这一个使人得自由的至圣的律法，却被那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文士讲成了一套宗教礼仪，讲成了一套宗教的教条，讲成了一套宗教的枷锁，把这些本来在神面前可以得自由的人捆绑起来。这个是问题。所以耶稣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把救恩的真道完完全全的讲出来。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有几个小点，我跟大家稍微看一下。耶稣指出几个方向，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在这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你不要自己积财宝在地上，乃要积在天上。那这个教导不是律法的教条，这个教导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会在那里。耶稣要把人的心更正过来。如果我们的心是在财宝上面，我们的心就不可能在神的上面。所以他说，你不要求地上的财宝，是要把人的心从地上转到天上。这是改变人心的事情，不是律法的教条，这是一样。后面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这个也不是律法教条，耶稣说你的眼睛要打开，圣经特别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得见。看得见什么？看得见生命的本相，看得见神真道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仍然还是在生命层面的里面在讲话。然后后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钱财和神上只有一个选择，你 不能有两个全部放在一起，只能二者择一，单单的敬拜神。所以这一切的教导都指向一个方向，我们的内心，我们整个的生命要指向这个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的这个方向。那这是一切先知和律法的总纲，这个是耶稣的教导，这个是律法的精髓。那在这个教导的基础上以后，耶稣马上面对一个人常有的实际的问题：我吃什么？我喝什么？我明天要面对吃喝的问题，我明天要面对生活的问题，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讲的道都是好的，你讲的道理都是好的，我的的确确要放下地上的钱财，我的的确确要追求天上的，因为地上是暂时的，天上是永恒的，这个道理我耳朵听得明白，但是我怎么样把它实践在我生命的里面？我真的可以放下吗？如果我放下了钱，我吃什么？我喝什么？实际的问题。这是后面耶稣所讲的非常重要的经文，是面对这个问题所讲的。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所以是怎么产生的？前面二十五节到后面三十节，耶稣讲了这个因。这个因的里面有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去了解。他首先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衫。先把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讲一下。那这个很重要，生命胜于饮食，他在说什么呢？你活着，你的确需要吃东西，但是你吃的那个食物是为你的生命服务的，生命更重要，吃的食物相对于生命来说，食物不是根本，生命才是根本。 如果你死了，这个食物对你完完全全失去了价值，你积攒再多的食物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生命了，食物没有价值，这是第一样。那另外一样，他说你靠食物不能得到生命，靠食物不能得到生命，那这一个方向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耶稣所讲的生命是永生，这个是圣经里面当耶稣讲生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那个概念，是永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吃东西得到永生的，这个大家同意了哈。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也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食物得到永生。把这两个要点讲了以后，然后讲后面一个要点，你看天空的飞鸟，它从来不为吃喝忧愁，天父却喂养它。你看地上的百合花，它从来不为穿衣服忧愁，天父却赐给它最美的装束。然后他告诉那些门徒，养你的赐给你食物的是养百合养飞鸟和赐给百合花的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的神。因为这位神他赐福给你，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你不要忧虑，你不要为食物忧虑。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产生的。那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仍然还会忧虑呢？圣经里面耶稣说，小信的人啊，信心的缘故造成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为吃穿忧虑。可能大家会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他什么都能做，可不可以，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在座每位都来了，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马上给每个人10亿美金，从能力上可不可能？那不就解决了吗？解决吃穿多容易，你是全能的，每个人给我们10亿美金啊，我不用吃穿忧虑了，全能的可以吗？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他做不到吧，他是全能的，所以我还是靠我自己吧。跟随耶稣信主这个核心的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要清楚的知道，如果有人冲着10亿美金去信主，他绝对不会信。他如果冲着钱到上帝面前来寻求永生，他不是为了永生，他是为了今生，你了解吗？如果一个真正有10亿美金的人，我看他信主都很难。耶稣说骆驼钻针眼，那个难度是什么？是财主进天国的难度。真正面对信仰，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在这个点上没有一个认识，他不可能真正的跟随神。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发财的，来到上帝面前放下你的钱财的。所以那个年轻的财主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说你要变卖你的家财一切，然后来跟随我，然后就不吃不喝了。不是，你不再靠钱财，你是靠赐给你生命赐给你所有的一切需要的神。你因着信的缘故，所以你现在走的路不是靠钱财的路，是靠神的路。你现在走的路不是地上富裕的路，是将来在天上真正有永恒的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地方钱不能够解决忧虑的问题，钱不能够解决吃喝的问题。你现在可以很有钱，你的钱可以拿来买吃喝，但是你的钱不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够一直的吃喝下去。当我们没有能力吃喝的时候，再多的钱已经没有价值了。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当你没有能力吃的时候，你只是眼睛看一看。你有好的工作，你有好的身体，就能够保证你吃喝吗？也不一定。因为好的工作好的身体是现在时，不是将来时，更不是永远时。真正靠天父，这个才是能够完完全全在明天的上面不能够 真正不忧虑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那个根基。靠他不单是食物的问题，靠他是全然的生命保守的问题。那这个是这个方向。那后面耶稣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在说什么呢？我们要有信心了解上帝的全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不能再像外邦人那一样在求。外邦人求什么呢？求吃喝，求穿，求财富。如果我们求错了，我们就不可能在上帝的面前真正得到不为明天忧虑的那一个生命的安息。因为当我们像外邦人一样，当我们像不信主的人在求的时候，我们在走向的不是拜神，是拜马门。这是前面二十四节所讲的。在国内很多人拜财神，拜财神是拜什么？财神真好，我要拜他，是吗？不是吗？拜钱嘛。什么是拜财神？他不给财的话，我就不拜他了。在钱财的上面拜的是马门。顾客是上帝，真的顾客是上帝吗？你给钱的才是上帝，不给钱是奴隶。都是向钱的方向走。路加福音12章13到15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弟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审判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对那个人说，我来是要传生命之道的，是要来传永生的，我来不是传理财的。我来不是让给你们在地上给你们分家业的。方向不要搞错了，在神面前求的那个根基不要搞错了。这个是耶稣在这里面所教导的。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来求那些的东西。那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时代有挑战，在现在的时代也有挑战。犹太人信徒会求外邦人的东西，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可能也会求不信主人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想多赚一点钱就放弃来教会，不是为生活所迫，是想多赚一点钱。求错了，方向错了，不可能真正得到神所赐给的那个安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想发财，如果我们在整个的灵的里面，我们的敏感不是在属灵生命上面的建造，是对赚钱特别敏感，对赚钱的门道特别敏感，对赚钱的方法特别敏感，这个状态在神的面前所求的就不可能是对的。这样的人可能会有暂时的满足，暂时数钱的快乐，但是那个结果，以弗所书我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6章9到10节，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这个求的改变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跟随主的方向的对错的问题，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不是过得丰富一点过得更好一点的问题，是根基上的问题都会出现错误。以弗所书5章5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才能够求得对。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然后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后面这句话和前面那句话是连在一起的，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的。那这句话不是叫我们做苦行僧，叫我们自虐，不是，不是让我们壮士断腕，也不是让我们不努力工作，家也不管了，不尽自己的本分，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这种的转变是自己不再依靠钱财，把所有的吃穿用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完全的交给天父，这不是自己生命所追求的方向，这个是改变。有的基督徒说，天父太忙了，我这点事儿他哪里知道，这么多人在教会的里面他忙不过来，有人这样说。那如果你这样说，你信的不是天父，是高传道，高传道会忙不过来，天父绝对不会忙不过来，他一切都知道。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他知道一切是什么。他知道一切的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请大家了解三个方面。第一个，他不会不管我们所有的日用饮食，当我们求他的方向是求对的，不是求错的，当我们生命所求的不是世上的财物，不是世上的食物，不是世上的那些的东西的时候，他不会不管我们所有的日用的饮食，他会天天赐给我们，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绝对不会让我们缺乏饿肚子，绝对不会，这一点可以绝对的定论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第二样，他不会忘记我们的需要。圣经说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但是我们的天父不会忘记我们。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孩子，这个可能性是极低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天父他超过这个，不会忘记我们。这是我们所了解的。第三样，连我们不知道的需要天父他都知道。什么叫做连我们不知道的天父都知道呢？耶稣说连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请问谁数过自己的头发？谁知道自己的头发有几根啊？不要说三毛，三毛知道，除了三毛以外。他在这比喻说什么呢？是说上帝对人的看顾的细致到一个地步，连我们不知道的他都知道。所以有一天有两三个弟兄到我家来分享，我们在谈圣经，在研究圣经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现在撒旦很红眼的盯着我们的，但他没办法，因为上帝差派天使天君保护我们。所有的信徒在你所不知道的，你周围的那些的环境的里面，那些的危险的当中，上帝都在保护你，这个叫他全然的知道。你不要以为开车没有车祸是我的技术好，你不要以为撞了车以后我没事，是我的车好，是上帝完完全全的保守。前段时间厦门，大家知道厦门那个BRT bus 不是着火，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厦门的传道人，他说感谢主，我们的弟兄都平安。还有一样再加上来，我们以为需要的，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上帝知道我们实际上不需要。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很重要，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的，上帝他知道你不需要，连这个他都知道。有人以为我需要中彩票中大奖，买个彩票中个几亿，上帝知道你不需要，也不会给你。如果你真的中了，不是上帝给的，撒旦给你的。有人以为他需要老婆年老珠黄了，娶一个年轻漂亮的，上帝告诉你不需要，不会给你。如果真的得逞了，这是罪的果子，不是上帝给的。上帝知道，这是他的全然的知道，完完全全的知道，是在这个层面的知道。然后他会把我们一切需要的都赐给我们， 了解吗？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一切需要天父都知道，是吧？那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那个一切需要包含什么？有包含仲裁吗？啊？那这个是上帝都知道，是这个一切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然后后面要求上帝的旨意，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是在这样一个经文往下走了以后，他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需要的会加给你。那这些经文的解释，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小心，好好的去看是怎么解释的。是次序的问题吗？我先求他的国，好好替公司干，你有机会升职提薪，是这样吗？好好替国家效劳，国家不会亏待你，是这样吗？好像祥林嫂一样，捐一个门槛给这个庙，这个菩萨会保佑你，这个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他会给我吗？是这样吗？好像不太对哦，好像在做生意啊。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到底在说什么？要清楚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然后才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单单盼望他的国，单单求他的国，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他的国是天上的国度，他的国不是地上暂时的国，他的国是天上永恒的国度。先求他的国，单单求他的国，是求这个国，这个国的里面不需要地上的钱财，这个国的里面不需要地上的成功，这个国的里面不需要地上的那些所谓的丰富，这个国的里面只需要我们到底能不能从地上的国到天上的国。所以我求是求这个国，这个是先求他的国。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各位弟兄姊妹要特别特别的清楚，我们跟神之间不是交换的关系。我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我所要的你就给我了。我做了这个这个这个以后，然后我要的那个那个你就给我了。这是做生意。我前段时间收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牧师发给我的，做会众调查。然后那个文章呢，是有一个这个比较资深的牧师做了调查。调查什么呢？调查会众对牧者的十大期待，我不讲里面的内容，然后发给这些的牧者。这个是什么？这是个 marketing survey， 了解吗？这是一个市场调查。那这个市场调查是干嘛呢？如果你了解了会众对牧者的期待，十大期待是什么，然后这十大期待我都满足你，然后会众就很满足，然后会众会越来越多。这个仍然不是在求神的国，这是在建立地上的国，只不过这个地上的国它的名字叫做 so-called 教会。求他的国是和地上无关的，是和地上的骄傲和地上的成功和地上的钱财和地上的丰富和地上的夸奖没有关系，这个才是求天上的国。挪亚在地上传道120年，他建立的教会有几个人？哎，有哪个传道人传道120年建立教会？几个人？8个人，加他自己，最失败的传道人。他在求神的国神的义，他求的方向是对的，就不在乎在地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为了地上的情形，天上的方向可能是错的。这个是讲到求神的国。什么叫求神的义？求神的义是完完全全彻底脱离地上的罪， 是羡慕神的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爱，基督的生命的那种的美好，我羡慕他。然后看到地上的这种的罪，我要脱离地上的这种的罪，我在神的里面求他的义，然后能够成为他的义。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求这件事情，他的义是有关我们生命的里面是否能够脱离原来的罪，真正活在他的义的里面，他的义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真正的实现出来。这个是在求他的义，然后让我们活的样子是像神的义仆一样，好像耶稣一样，他的生命里面是有神的圣洁，是有耶稣基督的圣洁，是有神的公义，是有神的爱在里面，和世人不同了。求了半天，回去到世上工作，还跟世人一样，没有求神的义，无论在教会做了多少事情。那这个是在讲什么是求神的义。罗马书8: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国在我的心里面，这是我最大最大的盼望。我向往那个天国，我不再受地上的国的吸引，不再贪恋世界上的那些的东西，我一心奔向那个天国。同时我求神的义，因为我知道没有神的义我不配得那个天国。我要得到那个天国，我必须有神的义在我的生命的里面真正的活出来，我站在神的义的里面才能够进入那个义人的天国。我因此在神面前求这个，然后我就不再为世上所有的吃穿用所有的饮食就不再忧虑了。所以我听到耶稣那句话，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就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我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我就做了耶稣的门徒。这样我就了解希伯来书，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前头的路程。我就可以放胆，可以靠着神的能力，我奔着前面的路程是向天国的方向走的。这个叫做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这样的人就必定在神全然的看顾和保守的下面，你知道的一切他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能够赐给你的。完完全全得他的保守，完完全全得他的看顾。这个时候你在唱一切需要天父他都知道，这个时候你唱的是对的。那如果是这样，那我请问，如果求神的国是神的义是这样，可不可以慢慢来，慢慢求，不急，我先忙活我自己的事情。神的国神的义可以慢慢求，可以吗？可不可以放慢脚步？他们比较追求，他们跑得快一点，哎，我懒一些，我软弱一些，我在后面随便逛荡逛荡，可以吗？求神的国神的义如果是这样，可以吗？求神的国神的义是在这样的状态的里面，这样生命的状态的里面，他在神面前一直是奋力奔跑的。在北美洲有两个试探我们要去对付的，这两个试探会成为我们灵命的绊脚石，会蚕食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一个是度假文化，我不是说度假不可以啊，可以度假，但是度假和我们的信仰的之间，和跟随神的道路上面需要有很好的平衡。在这种平衡的当中，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多人在假期的里面，因为平时比较忙没有时间，假期有大块的时间，哎呀，我可以好好的追求属灵生命上的长进，我好好的在这方面来建造我自己。这个假期成为他在灵命上加速的加力量的一个时间。有些人放假了可算可以休息了， 整天听你高强调啰嗦，烦死了，这下我可以后面去放松一下了。最上面的平衡是一个挑战，我们可以休息，可以放假，可以度假，但是在属灵上不能放松，在你的属灵上面，在你天国的脚步上面不能够停滞，更不能后退，这个是挑战。另外一样挑战，退休计划，北美洲有这个挑战，很多人离开职场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远离教会的时候，甚至是远离信仰的时候，在职场上退休了，他在属灵上也退休了，有钱有闲，身体也不错，到处游山玩水，整个生命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滑坡、休眠甚至是停滞的状态，这个是挑战。如果修神的国，神的意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就不应当是那样。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面，我们在属灵上面的那个方向不可后退，那个才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经文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有了这个根基以后，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有了前面的知道，就有后面的神的应许，那样的应许是绝对的， absolutely， 绝对加给。什么叫加给？加给不是我们求来的，你求又有，不求就没有，不是。加给是什么？配送好了，配方都配好了，你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你这个吃什么，你需要什么，要什么都配好了，到时候送给你，定时定量派送，这个叫加给。这个是上帝对那些所有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人的应许，所有都知道，你要什么我都知道，加给你，这个时候需要这个给你这个，这个时候需要那个给你那个，但是上帝的需要不是我们的需要，不是我们以为的需要，是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个是这节经文要带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祝福。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相信所有的信徒，在你信主过程的里面，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关于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和求钱财的事情，在这个方面，你要面对这个挑战。我知道是个挑战，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挑战，这个 turning point，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是你在神面前真正蒙恩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真正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有了这个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不为明天忧虑了，完完全全不忧虑。我在信主以前，我也常琢磨赚钱。我在福建省，我是第一代股民。第一代股民意味着什么？买股票赚十倍。在福建省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末我就投资买房子，买了几套房子，那个时候我就哎，房子想会赚钱。在我这个行当的里面，我在厦门算是元老级，他们叫我 top sales， 最厉害的这个销售人员，是我出国移民以后回国，我再去跟我的同行接触，他们给我命这个名，我不知道，我回来以后下面给我挂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但信主以后，我完完全全的把那些全部都放下，我心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对这个有喜好，没有。神的国，那个永恒的，那个永远的，那个美好，地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和它比。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学习怎么样去等待，学习怎么样去用信心去忍耐。我知道很多人你现在有困难，你可能有失业，可能要失业，可能有生活的困难，但是在神面前他是配送的，他一切会加给我，按照我的对他面前的 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信心的寻求，他必定会嫁给我。那为什么他会迟嫁给我？为什么他不按照我的时间嫁给我，不按照我想要的时候嫁给我？生命记八章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有的这些的过程，当你觉得遇到难处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想要的神没有给你的时候，这个是核心。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他的话。他的话是应许，他的话一定会实现。在这过程的里面，我们的信心在这里面要被建造。那在等神的话这件事情上，我有个经历，等了七年。等什么呢？2002年我刚开始读神学，跟两个人合作做生意，起创的时候非常艰难，每个月只有500块钱工资，没有医疗保险。但有不同呢，我两个 partner， 一个 partner 的太太是政府工，一个太太的 partner 做护士。我太太，我们两个都没有保险，有点郁闷，但为了合作公司做吧。做的过程里面很多很多的难处，有一个合作伙伴，我在他手上受了一些的苦，但是我又不能离开，因为我知道那是上帝让我去的，我不敢离开，我又不敢反击。我知道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不能再像世人一样用我原来那些的程咬金三斧子那些招数跟他打，不可以。人学习信心的忍耐，上火到一个地步，我的牙齿嘣肿出来，牙床肿出来，肿出来以后在里面有流脓。那那个时候我没有保险，用盐水漱口，继续忍。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太太牙痛，她也用盐水漱口，心里面很难受。有一天去公司工作，又开始弄毛病出来，很痛苦，出去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跟神说，怎么活得那么凄凉，跟随你跟随到这个地步。后来我就继续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如果你让我这样过下去的话，你保守我的牙齿，我不看。我真的就没有看，七年没有看牙齿，那个牙我就留在那边。我每次想到那个牙，我就说，神，你是信实的，经常有些小问题，但是什么都不影响。那些小问题一直告诉我，神在保守你，神在保守你的牙齿。本来你是大问题，现在只有小问题。2009年上帝让我太太到牙医诊所工作，七年以后，他给我答案，他告诉我，你所需要的我会嫁给你，按照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把他的恩典告诉我。在这七年的里面，我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在信心上面得到非常多的恩典。没有这样的在他面前的求，没有这样子在他面前的跟随，这些都没有的。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但是他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的里面把这个会嫁给你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就在这种的应许的里面。第三样，这个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部分，要担当今天的责任。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有前面的因，所以就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每天仰望神，每天不为明天忧虑，只在今天的里面仰望神，只在今天的里面来经历神的恩典，操练明天神必定会供应。那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在旷野练了40年。上帝不是单单给我们现在的，在他拣选以色列人，在他拣选他的选民，开始带领他们走这条天国道路的时候，上帝已经开始做了，先在犹太人以色列人面前开始做40年吃玛拿，只有今天收，不能存，存了会烂掉，明天早上起来再收，今天吃完了没有了，你存下来都会烂掉，一定是没有的，想存都不行。哎，你说我收一碗，我留半碗留明天吃，不行，烂掉了。到明天，到今天晚上没有了，然后到明天再去收。每天学习， 每天在他那边等玛拿，等40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位有这样的经历。我绝对不相信你们现在钱用到今天晚上，吃完了以后明天没得吃。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到我家来吃饭，我明天肯定保证你吃饭，肯定保证你吃饱。没有这样的人，以色列人他们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40年，今天吃了明天没有，不知道明天再收。当然这里面有恩典，有什么恩典呢？他们当时在旷野，没有冰箱，没有 cooler， 那个食物收进来以后很快就烂了，所以呢当天收当天吃最新鲜，这是好的。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一直走40年，他们一直走，背的食物很重，不用背，到什么地方都有收，这些都是好的。唯有一样最难的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最难是什么，唯有一样最难的，这么好都好，有一样很难是什么？哎，不知道。有一样很难的，信心嘛，我要信明天一定会发生啊。你这讲的都很好，但明天会发生吗？如果你信，你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到神面前能够不为明天忧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哥林多后书13章的时候，特别讲到13章第5节，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我们要审查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因为有这个信心的缘故，我知道我是属神的，我知道神在看顾我，所以我不会明天忧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一样请大家留意，了解神的心意以后不为明天忧虑，另外一样特别留意，不要为明天编织幻想，不要为明天为自己编织发财梦，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会把我们生命的方向引到一个偏离的方向。如果你不为明天忧虑，明天神会加给我，他是派送给我的，我不要为自己明天编织发财的美梦，那个对我们是无益的。雅各书4章14到15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如果神允许，如果神他愿意，他可以这样做，他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过我家哈，我们家还是有点大的，在这个北美洲我们家房子也算比较大的。那这个房子是怎么个过程呢？因为直堂要搬来 Oakville， 从 Minnesota 搬过来，没有教会，我们是租的地方，我们家需要开放，有很多聚会在我家，所以我跟神说，我开条件，3个条件，第一个要有一个大厅，不然不能聚会。第二个条件要停车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来没地方停车不行。第三个条件，草要小，太多草没有时间剪。那结果给我一个房子是 Corner Union 的隔壁，全都满足。我礼拜一卖房子，5个人抢 offer， 比原来想的卖的很高。礼拜三买房子，没人抢 offer， 把这价钱往上还讲，然后1、2、3房子买好了。买房的时候我都没来，没看，因为我在带祷告会，我太太说你决定吧，我没看过，签了 offer 以后我过来再看看，哦，房子是这样。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所需要的会加给我们，按照他的旨意，你要做的他会给你的，是行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是派在他的用场的里面，不是给我自己买的。我从来没觉得房子是我自己的，没觉得，神的房子，所需要的他一定会给你。后面第二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一点很重要。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他说什么呢？说明天会有明天忧虑的事情，你不要把明天的忧虑拿到今天， 这不是庸人自扰吗？这个大家道理很容易明白，是吧？明天的事情是明天的，还没有发生，你把它拿到今天就忧虑的半死。他说没有必要。那这一点很容易明白。那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不容易明白的，需要我们去明白的，明天我们所忧虑的事情未必会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忧虑什么呢？想为自己设想，明天这样，后天这样，下礼拜这样，下个月这样，哎呀，垮掉了，不行了，未必会发生。明天所有的事情不在上帝的掌管的里面，不会发生的。他让这个发生在他的掌管下面，你也不需要忧虑。那这是这一点比较容易明白。第二样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因为圣经说，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然后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他就说什么呢？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不等于不为今天负责。这个点是在这边，基督徒不为明天忧虑，但绝对不会不为今天负责。我今天所有的难处我都要担当，我今天要为我的今天负责。从一个什么角度来讲呢？我不为明天的饮食吃穿忧虑，但是我要为我今天属灵的道路负责。我今天要完完全全的跟随神，这个是重要的。这个点是容易忽略的，也有些奇怪的解释，不为明天忧虑，好，那我可以吃喝快乐了，我今天只管享受吃喝快乐，因为主告诉我不为明天忧虑嘛，所以我也不要工作，我也不要好好做事情，我也不要属灵追求，我只管吃喝快乐享受吧，反正不要为明天忧虑，这种奇怪的解释。你看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一段经文，你听了以后你会有感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我若当初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么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不管不为明天，这个人也不为明天忧虑，他也不为今天忧虑，他只管今天吃吃喝喝。这样的人是什么？反正明天要死了，及时行乐了，是不信主的人，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是这种生命的状态。那真正信主的人，我不为明天的吃穿忧虑，但是我在今天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要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不为明天忧虑不等于不在今天负责，也不等于不为我们将来的属灵的方向做预备。所以在主耶稣讲的十个童女的时候，五个童女有预备，五个童女没有预备，那个没有预备的就是成为愚拙的。主耶稣讲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银子的时候，那个忠心的预备在主面前就得到赏赐，没有预备的人就被主完完全全的推在外面。这个是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重要的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每天都有难处，难处不是吃喝的问题，因为他说我们不用为吃喝忧虑，明天的吃喝不用忧虑。难处不是吃喝的问题，难处是我们行走天国窄路的难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难处，是我们在生命成长当中的难处，是我们与罪征战的难处。那这些的征战可能在工作的里面，可能在家庭的里面，可能在日常生活的里面，可能在生活所有的方面，甚至在教会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征战。我在这种的里面要担这个难处，在这个担的难处的里面，我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在属灵上面向前走，这个才是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这一个分界点是在这边，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对罪，对各样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产生的难处，对世界的罪，因为这个缘故我有忧愁，但是对饮食我完全没有忧愁，也因为在这个忧愁的当中，我在神的面前胜过了罪，我真正能够活在神的圣洁的里面，我坚信我走在天国的道路上面，所以我有大喜乐。这种的喜乐是属天的，这种喜乐是因为我有得救的确据，是我活在地上我有永生的确据，所以我现在就有极大的喜乐，这叫属天的喜乐。这就是这段经文耶稣所讲的给我们 众位弟兄姊妹带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在信心的方面来跟随神，不为明天忧虑。我们教会已经快两年了，当初执堂的时候有个小插曲，聘牧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就说，我已经坐在他们面前了，他们聘我，然后他那个弟兄说，哎呀，咱们只有这几个家庭，怎么养得起他呢？这怎么聘呢？他来了以后都给不起钱呢，怎么办呢？我就和那个弟兄说，我说如果你因为钱的缘故，我说我第一年我不要钱，我不要公司，等你有钱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是因为我不行不能干，那算了，如果因为钱这样子可不可以？他说那这样可以。对，结果上帝恩待这个教会，从来没有缺过钱，西畔教会一年经济独立，这个在整个宣道会的执堂的过程里面是很少见的。上帝丰丰富富的赐福这个教会，带领弟兄姊妹来给弟兄姊妹奉献的心，我们到现在没有缺过一分钱，还略有盈余。信心按照他的国他的义来跟随他，上帝必定会成就他的事情，会把一切所需用的来赐给我们。所以巴不得今天我所讲的这个不为明天忧虑的这个信息，大家能够听到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那些的方向，知道神的全能，知道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知道他会把所需要的会加给我们，然后不为明天忧虑，我只担当今天的难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每次翻开你的话，每次在你话语当中领受到你教导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何等大的平安和喜乐，因为这个平安和喜乐是属天的，这个平安和喜乐是超越这个世上所有的世人所给我们的，因为你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所赐的是属天的平安。愿意主你这样的恩典能够透过你的话放在每一位跟随你的弟兄姊妹的心中，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让他们可以放胆无惧的跟随你，让他们在地上真正活出来那种不为明天忧虑的那样一个喜乐的生命，能够在天国的道路上面一直快跑的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282首。